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委内瑞拉下令逮捕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引发国际谴责。乌克兰宣布政府大幅改组，多位部长请辞。川普表示自己有终结俄乌战争的计划。控方申办起诉书，意图再控推翻大选，川普放弃应讯，坚持不认罪。欧盟机构指出，八月高温已经连续两年突破纪录。何锦丽阵营再推经济政策，扩大美国小型企业减税力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这个星期委内瑞拉当局对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发出逮捕令，美国、欧洲联盟和九个拉丁美洲国家星期二都拒绝并且谴责这项逮捕令。冈萨雷斯声称在七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表示，法院因为相关反对派坚称总统马杜罗和他的盟友窃取选举结果的严重罪行，已经批准对冈萨雷斯的逮捕令。冈萨雷斯在7月28号大选之后没几耐就匿埋，控方对反对派的调查已经向他发出三张传票，但是他都没出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美国高层外交官尼高斯在社交平台 X 指出，马杜罗不承认自己落选，亦都不准备和平转移政权，反而下令逮捕压倒性胜出的民主领导人。尼高斯说，我们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共同谴责这项不当的逮捕令。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亦都在 X 平台指出，我断然拒绝这项逮捕令。星期二，乌克兰执政党宣布当局正在大幅改组政府，包括内阁部长在内至少六位乌克兰官员递出请辞，一位总统莫廖被解雇。今次内阁改组适逢几乎面临包括俄罗斯每日轰炸在内日益严峻的挑战。莫斯科入侵两年半之后，总统泽连斯基试图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执政的人民公仆党党团领袖阿拉哈米亚在 Telegram 指出，正如承诺这样，这个星期预计将会进行重大政府改组，撤换超过 50% 的内阁部长。他表示，明日将会是解职日，后日就是任命日。而截至星期二晚，乌克兰多位部长已经递出请辞，包括战略产业部长、司法部长和环境保护部长。根据总统令，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舒尔玛亦都将会被解雇。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指出，他具有保证终结乌克兰致命战争的计划，但是只会在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会透露这些计划。法新社指出，现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目前同副总统现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何锦丽选情不相上下。川普在星期二播出的费里德曼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如果我赢了成为总统当选人，我将会达成协议，保证会减，这是一场原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川普指出，我有一个非常严密的计划可以终结俄乌战争，而且我对中国有某种想法，或者不是计划而是一种想法。他还说，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这些计划，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这些计划，我将会无法使用它们，这些计划会变得非常不成功。目前基辅和莫斯科正在持续陷入战争，西方国家亦都就莫斯科的侵略行为施以经济制裁。根据星期二提交的法院文件，美国前总统川普将会对修正版起诉书当中指控他意图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表示不认罪。川普在向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当中放弃出庭应讯的权利，并且指示律师团队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上星期提出修正版起诉书， 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意图扭转他在2020年大选输给民主党人拜登的选举结果。针对川普的修订版起诉书对川普提出的四项指控同去年初版相同，不同的是川普的角色，新版不再称呼他是时任总统，而是聚焦他是一名寻求连任的政治候选人。控方敢做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今年7月1号裁定四任总统在在职期间的公务行为享有全面性豁免权，但是私人行为可以成为起诉目标。而川普的律师团队一直在度寻求将审判押后到总统大选之后，川普在11月5号的大选中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进行对决。根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初步数据，全球今年8月的平均温度将会打破去年8月摄氏 16.82 度的纪录，并且将会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高。即使今年8月确实的平均气温还未确定，但是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已经认定今年8月将会成为史上最热的8月。科学家警告，这些前所未见的高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气候变迁所驱动，这亦都引发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气候。根据多家气象机构的数据，澳洲、日本、中国多个省份以及挪威的斯瓦巴群岛都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8月。此外，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数据亦都显示，过去15个月以来每个月的高温几乎都创下往年同期新高纪录，唯独今年7月测到的气温数据略低于去年7月。但是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仍然认为今年7月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竞选阵营说，贺锦丽星期三将会推出计划协助美国小型企业发展。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准备在和共和党对手川普进行重要辩论之前充实他的经济政策。据悉，贺锦丽在新罕布什尔州霍茨茅夫造势的演讲表示，他若果在11月当选总统，将会为小型企业提出减税和删减繁文缛节的措施。竞选阵营人员表示，贺锦丽将会提议创办小型企业的租金税减免大幅扩增为10倍，并且设定在第一个任期内新增2500万个小型企业申请的目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提到，这个目标数量高于拜登政府的1900万个。这项计划亦都将会将小型企业创业的成本租金税减免由5000美元增加到50000美元。与此同时，前总统川普星期三将会在重要的摇摆州份宾夕凡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参与霍士新闻举行的市民大会，预计两人这个月10号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费城进行首场的总统辩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南韩和纽西兰同声谴责北韩发展核武。华盛顿邮报报道揭露中共镇压手段深入美国城市。菲律宾前华裔市长疑似是中共代理人潜逃印尼被捕。民进党秘书长访问美国，希望美国对台湾形势有正确认识。日本制铁承诺如果成功收购美铁，哥本董事将会是美国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总统办公室4号指出，南韩和纽西兰领袖同声谴责北韩发展核武，以及北韩和俄罗斯军事合作，同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路透社报道，尹锡悦办公室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同意在首尔举行会谈，加速讨论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根据声明，两国领袖都对乌克兰和平表达支持，并且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同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尹锡悦办公室指出，这是9年来纽西兰总理首度访问南韩。 尹锡悦同各国领袖会面的时候，一再对北韩发展核子和导弹计划，以及平壤和莫斯科加深军事关系提出警告。华盛顿邮报针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访问三藩市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出现的暴力事件，3号以中国镇压手段怎样深入美国城市为题，揭露中共当局海外的影响力日增的同时，亦都扩大打压在境外行使言论自由的反对派。习近平星期三访问三藩市的4日期间，华盛顿邮报统计出现10多宗攻击事件，还有美国官员表示三藩市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实例。部分分析人士表示，三藩市事件是中共国家政策的伸延，目的是镇压藏人、维吾尔族人和香港人等，令他们连在中国境外亦都要禁声。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谭安表示，由澳洲、欧洲乃至整个北美，中共动员代理人来排斥、恐吓、包围和禁声社运人士。菲律宾司法部4号透过声明表示，被控和中国犯罪集团勾结逃亡海外的菲律宾前华裔女市长郭华平4号在印尼落网。这位英文名 Alice Go 的女子本来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北部城市班班的市长，在2022年当选。现在她被指控隐瞒了中国侨民身份，并且和当地一个名为网络赌博游戏，实质是呃钱网络的组织有关。菲律宾官方对他的指控罪名不单只有贪污受贿、洗黑钱，还有走私人口。在中非关系最近两年不断紧张升级的背景下，一位可能真实名字是郭华平的女子亦都被怀疑可能是试图渗透菲律宾政界的中共代理人。包括菲律宾反洗黑钱委员会座内的菲律宾执法机构上个月联合向司法部对郭华平和另外35人提出多项洗黑钱指控。这个菲律宾反犯罪机构表示，郭华平7月先是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8月再前往印尼。中华民国执政党民主进步党秘书长林佑昌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讲话，讲明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延续前总统蔡英文政策基调，加强台湾自卫能力，并且以提高全社会韧性应付中共威胁的作为。他说中共对台湾的图谋不会因为台湾不同政党执政而有所不同，中共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反制。林佑昌的美国之行正是民进党的赖清德政府上任执政满100日之际，他表示将会同美方各界人士会面，就民进党政府对于推动各种包括提高防卫开支、加强自卫能力以及全社会韧性等政策的立场和作为进行交流。林佑昌今次访问美国行程除了华盛顿之外，还包括纽约、侯斯顿、三藩市和洛杉矶等。他此行主要目的除了向在美国支持民进党的台湾侨胞表示感谢之外，并且讲述赖清德执政下的重大政策。日本制铁简称日铁4号公布，如果成功收购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之后的经营方针，包括该公司董事会的各半数董事将会是美国籍人，经营高层亦都将会由美国籍人士出任。此外，该公司内部届时将会设立由美国籍委员会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建议。日本制铁亦都提到美国的钢铁市场，指出将会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钢铁生产，不会优先由日本据点出口竞争产品。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2号在美国钢铁公司总部所在地，同时亦都是选战关键州份的宾夕凡尼亚州造势那阵，就这一宗收购案表达反对意见，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持有和经营。而贺锦丽反对这一宗收购案的立场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致，亦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同。这一宗收购案亦都面临美国联合钢铁工会的反对。
中战机在俄国起飞，普京讨论讲中文。专家称习讲话反映不安全感，民心动摇。吉林长春市袭警命案后续跟进报道，胡塞袭击红海邮轮希腊船只起火十几日，大众汽车德国关厂同中国补贴政策有关。台湾总统赖清德一号公开批评北京，如果想攞下台湾，就应该收回被俄方所侵占的土地。对此，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三号声称，莫斯科与北京已经解决边界相关争议，台湾领导人无权代替北京发言。同时，俄国媒体报道引述普京言论，话他的孙子和孙女都会讲流利的中文。同日，日本研究机构曝光了中共战斗机从俄国基地起飞的情景。三号沙卡洛娃声称，俄中两国在2001年7月16号所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之中，互相放弃对于彼方的任何领土要求，但中国网友就不卖账。有人指出，历史的事实是苏俄只是同受他培植而发展壮大的中共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是这些协议违背了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国际关系准则，出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属于不平等条约。中共与苏俄之间的所有这些协议从来都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合法授权，而俄罗斯的表态只是一厢情愿罢了。还有人说台湾是合法民选政府，中共没有被授权，是不合法的政府。中共和俄罗斯签署的一切协议和声明都不能够代表全体华人，全体华人都不接受中共的卖国条约，不答应俄罗斯的霸权行径，我们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媒体随后聚焦德国前总理梅克尔在2014年曾经送给习近平一张地图作为礼物，这张地图是德国著名制图家哈斯1740年在纽伦堡绘制的清朝地图，此举似乎在暗示习近平俄国通过清朝爱妃条约夺取了相当大量的中国土地，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领土，以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原本都属于中国，后来都被割让给俄国。此外，还有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被俄国要求独立等等，反映出俄国对中共领土的侵蚀。世界十字路口节目主持人唐浩表示，赖清德拉弓放箭，精准射中了中共虚假空心的爱国主义以及双重标准，同时亦曝光了中共极力掩盖的俄国侵占最多中国领土的历史真相，却又不敢讨回这些失土，借用一句中共党魁讲的，上从中南海下到外交部和国台办，没一人是男儿。而赖清德提及中俄领土主权问题之后，普京突然提及家庭成员懂得讲中文，似乎是准备拉近和北京的关系。二号多家媒体刊载普京访谈，普京表示他的孙辈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中文在俄国的热度增加，这个趋势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接触造成的。不过普京亦表示，学生们不能够忘记英文的重要性，释放出复杂信号。他同时盛赞英文是一门了不起的语言，为人类做出了不起的贡献，在文化等多种领域教育团结民族，让人们团结在一起。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现在这个时期让年轻人认识中文、认识英文都是明智的选择，就好像川普的外孙一样，他在任总统的时期不是亦成了佳话吗？中美两国目前在全球的事务上确实有不少的影响力，所以证明普京是聪明人，让家庭的成员认识这两种语言在未来会有一定的帮助。石头表示，而在领土问题上，无论是针对俄国定是印度，主要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大部分都占了中国的领土，那是因为中共的本质是一个卖国政权，原因就是中共从它的建立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策，支持苏联侵占国土，同日本人合作攻打国军，为了自身利益， 签署多项丧权辱国的条约，最后还做实了将大量的土地出卖，可以说为事做绝烂。所以黎清德讲得对，中共要攻打台湾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土地，就是为了霸权。但是就是这样，亦不见得俄罗斯和中共就是这么亲近。目前他们的关系完全都是互相利用，亦是因为中俄的这种关系，整个西方阵营都针对他们来调整外交关系，亦直接导致中共不敢明目张胆地拥抱俄罗斯。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衰落，好可能中俄关系亦会发生变化。此外，根据日本东京大学先进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卫星图片显示，7月24号一架俄罗斯的图95MS 轰炸机和包括中共运20运输机在内的飞机从阿立德尔空军基地起飞。日本指出，观察到两架中共军陆轰炸机在俄国飞机陪同下从阿拉斯加海岸周边起飞，执行了联合任务。此举是俄国首次被拍摄到让外国军事设备进驻本国基地。另外，遭乌军大规模袭击之后，库尔斯克俄军丧失战略进攻能力，有时政推主爆料，当地俄罗斯政府和军队在慌忙撤退中，留下的一切包括绝密文件，乌方将大多数文件都交给了记者。2号中国新学期开学，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了党魁习近平过去的讲话，强调教育系统绝不能够培养出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败。专家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的呈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移民等方式用脚投票，表达对中共极权统治的不满。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源自2018年9月10号全国教育大会上的发言，他强调中共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非那些长住中国面却没有中国心缺少中国情怀的人。敌对势力策划的颜色革命在争夺中国的青少年，中共不能够输亦输不起，要求对政治立场不正确的教材进行一票否决。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甚至连香港的初中课程中亦新增了习近平的思想。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表示，自从中国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担心西方思想会渗透中国社会，而习近平尤其害怕中共被革命推翻，对于自己的权位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他继续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试图将中共和中国捆绑在一起，将下一代洗脑成为信民。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表示，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候重提多年前的讲话，表面上是谈教育问题，但实际上暗示党内存在和他意见不合的势力，这个亦可能是习近平进行内部清洗的前兆。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越来越多有经济能力的中国人选择让子女出国留学，甚至移民他国，咁讲明咗中国民心嘅变化，亦揭示咗人们对中共极权统治嘅失望。尽管中共当局采取咗各种强制措施嚟维持政权，但响信息快速传播嘅时代，民众嘅不满情绪可能随时爆发，导致局势突变。响 X 平台上，好多网民对此表达咗强烈嘅反应，甚至有言论讥讽话，只有唔长良心嘅人先至能够成为中共嘅接班人。琴日我哋报道咗吉林长春市发生咗袭击警察嘅命案，今日有咗完整嘅消息。中国当地时间9月3号傍晚，吉林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发通告显示，9月2号长春市红旗街万达文华公馆C区发生命案，事件中两名警察受伤，一名警察死亡，嫌犯被当场击毙，而且红旗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亦已经向大陆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通报中还显示，当日下午1点20分，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接到报警，话一名男子在辖区内中东红街物业持刀闹事。出警的警察到现场后发现，嫌疑人李某业45岁，正在持刀威胁现场民众，警察和他进行了搏斗，一名警察被刺成重伤，配枪被抢走，另一名警察受伤。通报中说，增援警察到场之后，嫌疑人仲在抵抗，又造成另一名警察受伤，之后嫌犯被当场击毙，一名重伤的警察送院之后抢救无效身亡，另两名警察经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事件仲在进一步侦查中。有当地民众介绍说，嫌犯是一名拆迁户，产权证一直没落嚟，然后就怒从心中起，就不要命地去找物业算账。不少目击者仲在评论区表示，他们在当日上传的影片刚上传就被删除，有些人仲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求他们删除影片，还有民众披露甚至有警察逐家逐户敲门要他们删除拍摄的影片。尽管网络管控严格，还是有一些漏网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了出来。很多网民纷纷表示，现在的社会戾气太重，容易发生命案，以后出门尽量和气一些。亦有些话，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不会这么走极端的。同时亦有网民表达对警方的不满，捉一个人动用了这么多人力，警察、特警、武警都出动了，这是浪费资源。还有网民感叹话，如果对失踪人口进行这么大阵仗的调查就好了。美国军方表示，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分子本周亦在红海袭击了两艘邮轮，船只中载满原油。美军抨击胡塞武装发起鲁莽的恐怖主义行为，导致航道出现乱局。3号消息，悬挂沙特国旗的阿姆贾德号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蓝色色户一号船只遭到胡塞瞄准打击，其中超级邮轮阿姆贾德号运载了大约200万桶原油，蓝色色户一号运载了100万桶原油，袭击好可能造成严重事故。万幸的是，两艘船只在彼此临近航行时遭到袭击，但是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伤亡，船只仍然能航行。这个是沙特首次卷入中东地区的纷争，并且蒙受损失。该国长期以来试图在伊朗和以色列的纷争中保持中立，但强调伊朗如果发起敌对行为，该国将会还击。然而另一起袭击案却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证实，悬挂希腊国旗的苏利恩号上月在红海遭到袭击之后，押金已经燃烧了10多日，目前被船员遗弃在阿曼海岸附近。救援者正在努力防止这艘油船向红海泄漏大约100万桶石油。这艘船只可能会引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油轮漏油事件之一。押金为止，该船只的火焰仍然未有扑灭。胡塞发布的影片显示，在早些时候，该组织的武装分子登上苏利恩号，并在甲板上纵火，造成了严重事故。参与救援的欧盟海军代表团3号表示，救援人员放弃了拖走燃烧油轮的初步努力，因为继续行动很不安全。苏利恩号将继续搁浅，其100万桶石油仍然面临泄漏风险。万幸的是，该船只的近30名船员获得了法国驱逐舰的救援，目前处于安全的地点。胡塞声称，无差别袭击红海船只的行为是为了帮助与声援处于加沙战争中的哈马斯组织。该组织自11月份以来对红海水道发动了70多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期间击沉了两艘船只，扣押了另一艘船，导致至少3名海员丧生。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2号表示，由于其储蓄计划陷入停滞，不排除关闭工厂和裁员的可能性。分析指出，这个可能和中国对电动车行业的补贴政策有关， 仲同欧洲汽车业过于依赖中国市场有关。在内部，大众作为公司品牌已经落后于其子品牌斯柯达、西亚特和奥迪。大众汽车试图精简支出，意在向电动车转型的过程中生存落来。集团表示，八月份公布的业绩令人失望，利润继续下降，公司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和需求的降温，都意味着集团不得不降低未来几个月预测的利润率。该集团的奥迪子公司上月已经宣布，正在考虑关闭在布鲁塞尔的电动汽车工厂，该工厂有约3000名员工。据中国成联分会的报告，纯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的新能源车市场相当活跃，销售量已经上升到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近一半，六月份占比为 48%。 有专家认为，大众汽车面临的困境反映了全球汽车产业在向电动车转型，大众有可能在考虑到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成长潜力，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中国，以保持全球竞争力。视频人南述对本台记者表示，大众汽车所面临的问题亦是整个欧洲的汽车制造业所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中共对中国的电动车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比如2023年中共对比亚迪的出口补贴就超过了20亿欧元。咁大规模的补贴造成了整个中国的电动车企业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对整个世界的汽车制造业的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过于严重的依赖中国市场，随着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德国的商界、企业界以及它的制造业在整个西方国家过去几年里面撤出中国市场，撤出中国经济的浪潮之中，它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主要因为过去德国的商界和中国的政商两界的利益勾兑牵扯得太深，它没办法一下子就撤出来。但在过去的一两年来，德国的政界已经不断地在呼吁德国商界、企业界、金融界从中国撤出，主要的原因还是考虑到西方的安全。
老兵集结，青岛戒严查身份证，公安内部人士爆内幕。中共利用 BGP 漏洞引担忧，美国强化网络安全。新西兰抨击中共政府干涉他国内政。挪威国防高官说，警惕中俄在北极圈内活动。中国已对加拿大油菜籽等发起反倾销调查。山东青岛一女子开路虎车逆行插队，并落车后殴打正常行驶的退役军人司机，这个事件持续升温。有消息传出，青岛戒严查身份证，只要是外地过来的退伍军人一律劝返，并且山东几乎全省将进行交通管制。就在外界等待当局进一步处理结果的时候，青岛警方最新通报，路虎女黄某不构成寻衅滋事，同时疑似青岛公安内部人士传出消息，路虎女关系网强大，不敢查下去，并爆料可能的结局。9月3号下午，青岛市公安局发布黄某驾车逆行辱骂殴打他人案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黄某今年38岁，曾经从事茶叶店经营、个体运输，目前无固定职业，事后他表示悔过，书写道歉书，并愿意承担医疗费并赔偿损失。通报仲称，综合案件调查情况，该案是行车纠纷引发，不符合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于对黄某殴打他人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侮辱行为处以罚款500元。驾车逆向行驶的行为200元行政处罚，对其驾驶证一次记3分。青岛警方的通报引发网络热议， 北京市中屯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文健律师发博文话，青岛这个案件警方依次通告算是比较详细了，但结论我理解不到。时事博主微博大 V 客观不要慌话，这个通报神奇在什么地方呢？它令人感觉全程是以加害者的角度在这写这篇文章的，一直在这帮人找理由。体坛周报记者黄伟臣发博文话，近万条评论全部是质疑和抒发不满的，大家不满的核心是守法不应该比不法让步。剪接视频博主微博大 V 我的昵称不记得了贴出寻衅滋事罪相关规定，并发帖话，万能的寻衅滋事罪怎样突然就不好用呢？网友跟帖话，这样的通告还会出现，例子参考唐山打人事件，9月3号网络上疑似参与案件的公安系统人士的朋友传出消息指老虎女的靠山令人不敢继续往下查。消息人士说，这个老虎女的男人名义上的夫妻相当于在青岛就是个地下皇帝的马仔，这个查不下去，我的朋友不敢动，关系网简单捋一下，就是女人的老公是劳务派遣公司老板，老板合伙人的亲戚是某市委书记，老板本身就是某些关系网，女生的关系网某局是他二舅，至于有没有干爹，这个不敢查。消息人士预言，或者这个被打的退役军人会接受道歉，然后可能被秋后算账，他隐晦地说，毕竟现在车祸啊。他表示，或者最坏的结果，女的被除，拉两个同领导不一条心的官，然后这个当兵的人间消失，或者全家意外，当然是秋后算账。反正互联网没有记忆，9月3号网传各路声援退役军人已经到达青岛，但是青岛开始戒严了。网传影片显示，9月3号晚上青岛戒严封路，查身份证，只要是外地过来的退伍军人一律劝返。有消息指山东几乎全省将进行交通管制。老虎女事件陆续引起公愤，网络上针对曾经嗌若有战召必回的口号的退伍兵们展开了热议，有人问若有战为边个战，保卫边个，保卫老虎，保卫9100亿，保卫天价医院，保卫高价石油，大家都觉醒了，天就光了，召必回门清醒，既然你们保卫的就是挨打的基本福利，你们还讨什么讲法？他保卫的是打他的人，若敌人开着老虎，各位班长怎么办？要不是实名制，我这个退伍大头兵高低整两句。据传挨打的小林员部队军官亦声援他，要追责打人者。外界认为青岛公安局会影响军心，习近平如果不处理青岛公安局，军队就不好控制，军委主席的权威会大打折扣。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9月2号中共党刊发表党魁习近平的过往讲话，长住中国面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这些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心，而是看透了中共的谎言。他认为虽然当局使用了很多维持政权安全的强制措施，但在网络时代资讯可以快速传播，未来一旦民怨有组织地串联在一起，中共有可能好像1989年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一样，一夕之间突然垮台。3号白宫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各联邦机构加强互联网路由的安全，以防止中共等外部势力通过技术漏洞来影响美国的数据流和国家安全。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介绍了防止和边界网关协议相关的安全漏洞的工作，并强调如果网络基础设施遭受大范围的破坏，无论是恶意的定是意外，都属于国家安全问题。办公室建议联邦机构在网络上实施路由安全，并同服务商签约部署互联网有关路由方面的安全技术，以防止网络流量被恶意转移或者拦截。报告还强调，现在 BGP 的设计特性无法完全应对 当代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要求，其原始设计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暴露、盗窃、勒索，甚至是国家级别的间谍活动，还可能会扰乱关键交易或者破坏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此呼吁是美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战略中的一部分，除了确保互联网的开放和安全性，还可以防止中共利用这些漏洞来干扰和监控美国的互联网流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调查显示，中国电信至少六次利用 BGP 漏洞误导美国网络流量。FCC 已经命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部门停止在美国的固定网络和移动宽带的互联网业务，并禁止批准华为和中兴等企业的新电信设备，称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3号，太平洋国家新西兰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对该国政府进行恶意活动。该国谴责指出，北京已经成为新西兰面临的一个复杂情报隐患，在该国安全情报局发布的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年度报告中提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家对新西兰政府进行了恶意活动，并且在这个之中，新西兰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报告指出，北京当局构成全球各国面临的挑战，一些不自由专制的国家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开放等条件做出挑战举动，包括新西兰、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内，很多国家收到类似威胁，北京试图对外国政府进行干涉，并且以此作为推进海外利益的工具。报告说，北京通过纺织公司和新西兰的群体联络，试图灌输中共官方认可的观点并进行推行，取代新西兰的其他真实社区观点。这些机构的真正隶属关系、宣传方向和资金来源都被刻意掩盖，以抹除中共参与的痕迹。今年3月，中共军方黑客参与了针对新西兰政府电脑系统的恶意网络攻击进行渗透，对此北京当局矢口否认，仲谴责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之一进行了盲目追随华盛顿的做法。新西兰情报局指出，目前新西兰处于太平洋的关键地理位置之一，可能会发挥特殊作用，导致该国成为试图扩大印太影响的国家争夺目标。除了北京之外，俄国亦可能对纽西兰的公开声明和社媒体用户进行追踪。新西兰政府报告亦说，某个国家和新西兰某机构进行接触，提出如果他们愿意对某个特殊的宗教组织采取限制性措施，就可以给社区活动提供经费。报告并没有透露详细的信息，不过其中谈论的某个国家很可能是中国。新西兰政府及保安局局长汉普顿指出，这份报告不是带来恐慌，而是提醒新西兰公民注意威胁，共同面对问题。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亦在今年表示，现在新西兰不能够再依赖其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天然的孤立。中国和新西兰的价值观不同，在有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亦不会达成共识。中俄两国增加在北极圈以及临近极地区域附近的活动，引发该区域的欧洲国家示警。2号，挪威国防次长安涅鲁德出席伦敦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演讲，期间谈到中俄两国正在将集权竞争活动投射在北极圈和高北方区域，引发强权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挪威和盟友卷入冲突中的可能性亦正在上升，军事误判和冲突局面升级的风险亦在增加。安涅鲁德表示，目前北极圈冰层正在融化，造成了更加顺畅的区域运输，而俄国在当地亦有军事部署，中俄两国正在对该地区进行更多活动。7月份，中共派遣军机 参加了俄国在极地附近的军事演习。由于中方轰炸机活动范围短，没有办法加油的话，无法直接抵达这些高纬度地区。外界发现俄国采取了令中方军机进入俄国基地来完成演习，这个反映出两国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剧。安涅鲁德说，俄国在邻近挪威的阿拉半岛有大量的核武器和核能力部署，该国依赖核威胁战略，对北约国家构成挑战。俄国的阿拉半岛和芬兰、挪威接壤，当地称为俄国目前最容易向大西洋投射海军军力的区域。挪威指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共当局亦增加了在北极附近的活动。该国派遣科学考察船和其他种类船只在北京出现，明面上是寻求开发经济利益，准备利用天然资源，实际上亦可能构成军事威胁。安涅鲁德说，在这种情况下，挪威计划提升国防开支，今年将达到北约成员国之间议定的 GDP 2% 门槛，亦计划在2036年国防计划支出达到 GDP 的 3%， 和常规的 1.5% 相比翻倍。同时挪威将加入英国2025年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印太区域的安全行动部署，为打击群提供两艘舰艇，以试图提振挪威海军的实力和影响。大纪元报道，在加拿大政府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中共商务部9月3号宣称，计划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和化工产品等展开反倾销调查。消息传出后，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油菜籽期货价格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点。中共这个举动被指是针对加拿大报复的举措。之前加拿大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工人，并防止中国商品经加拿大转运到其他国家，于是跟进美国和欧盟，从10月1号起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和部分混合动力车征收 8% 的附加关税。从10月15号开始，对中国产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进口国，而加拿大生产的油菜籽有一半以上销往中国，而油菜籽除了食用之外，还可以用作再生燃料等。中国在2023年进口了550万吨油菜籽，价值 37.2 亿美元，来自加拿大的进口量占 94%。 相比之下，2023年从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进口的中国产特斯拉汽车数量同比猛增 460%， 达到 44,356 架。消息公布后，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中国菜籽油期货跳涨 6%， 约合 333.56 美元，创下自8月6号以来的新高。11月份交货的洲际交易所 ICE 油菜籽合约下跌 4.7%， 报每吨 586.8 美元。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我想中共对加拿大这次增加这个菜籽油的所谓反倾销调查，应该是来报复加拿大政府之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8% 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反应实际上是中共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在这个时候中共推出它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新三驾马车呢，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但这个是中共用这个国家补贴倾销的方式来危害其世界市场，找到了这些欧洲和美国各国的那个强烈的反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它可以进入加拿大的话，亦可以进入美国。而加拿大呢，它自己亦有它自己的电动车产业，亦不希望成为中共廉价倾销的那个受害者。而所以加拿大呢，亦推出了和美国一样的8% 关税，这个当然令中共很生气。那中共呢，它出于报复，它制出了这个菜籽油的这样的所谓调查，就显然是 恼羞成怒之下在这故意鸡蛋里面找骨头，这个我想不会起到什么太多的作用，亦不可能去改变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因为这个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亦事关这些国际贸易的公平低价倾销，这个政策产业政策肯定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中共基本上这个报复性的做法实际上是徒劳的，不会对加拿大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俄罗斯法院近日宣判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希普鲁克因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这一判决涉及在俄罗斯在极音速飞弹研发领域的重要科学家。希普鲁克被控向中共泄露了机密资讯。希普鲁克现年57岁，担任西伯利亚克里斯蒂安诺维奇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他在2022年8月被逮捕，并与他人一同面临叛国指控。两名同僚安纳托里·马斯洛夫和瓦列里·茨维钦采夫亦因叛国罪被拘捕。马斯洛夫在今年5月被判处14年徒刑，现年78岁。希普鲁克被指控在2017年参加中国一次科学会议期间泄露了极音速飞弹研发相关的机密资料。希普鲁克声称自己无罪，并辩称相关资讯并非机密，并且在网络上可自由获取，但是俄罗斯官媒报道类似案件还有其他科学家因涉嫌向北京当局泄密而被捕。在审判中透露，希普鲁克和马斯洛夫当时正参与极速超飞弹核心技术的研究工作，包括感应器、导弹系统及推进系统的整合。此案揭示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复杂的科技合作与间谍活动问题，反映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的高度敏感性。这一案件不单止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科技合作安全的关注，亦加剧了俄罗斯国内对科技人员泄密行为的严惩力度。近期中国跨境电商巨头 Shein 和 Temu 的法律纷争持续升级，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严重的内部斗争，双方都想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地步。Shein 在8月20日向美国哥伦比亚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拼多多旗下的 Temu 侵犯他的知识产权。诉讼状长达80页。Shein 控诉 Temu 通过假冒、侵犯知识产权和欺诈手段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次诉讼是两间公司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第四次诉讼。Shein 成立于2008年。现已成为美国第三大线上时尚零售商，仅次于亚马逊和沃尔玛，最近一次融资估值达660亿美元。而 Temu 则是拼多多于2022年推出的跨境电商平台，2023年营收超过2700亿元人民币。两间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涉及的诉讼和指控包括商标侵权、版权侵犯、反垄断法违规、强制独家协议等。据了解， Shein 曾在2022年12月起诉 Temu， 指控他侵犯商标和版权。2023年7月 Temu 则反诉 Shein， 称其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强迫供应商签订独家协定。2023年12月 Temu 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Shein 加剧反竞争行为，并滥用美国法律体系扰乱市场。这次法律战不单止涉及复杂的知识产权和反垄断争端，还包括两间企业互相挖角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恶意竞争的行为。美国媒体对此表示困惑，称难以理解为什么两间中国企业会为了争夺几美元的群销售权而不惜减价到蚀本销售的地步。他们的这种无底线竞争态度不单止令美国人无法理解，亦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不单止损害了各自的品牌形象，亦对整个中国互联网平台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出海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和合作困境。中国正在经历从出口到出海的历史性转变，但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够合作，放弃你死我活的竞争思维，未来的国际化之路将更加艰难。当前 Shein 和 Temu 的恶性竞争不单止加剧了两间的市场损失，亦为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激烈内斗。这种低效而且过度的竞争不单止无助于产业升级，还可能导致国内制造业陷入品质与销量的双重困境。9月2号大陆一段疑似救护车绑架少年的影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影片中一辆车身似乎标有救护车标志的车辆停在街道边，几名穿白衣和便服的男子正将一名双手被捆绑的少年强行控制在车后。影片显示这名少年用力呼喊，凭什么捉我啊？我电话呢？一名便衣男子甚至试图阻止围观群众拍摄，引发了公众对事件真实性和背后动机的强烈疑问。影片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对救护车的使用和绑架行为表示愤怒和担忧。由于现场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和家属，亦没有看到少年有明显伤病，很多人开始猜测这个可能涉及活塞器官或非法拘禁。有网友提出这辆疑似救护车是不是实际上是伪装用来掩盖非法行为的工具，特别是考虑到近期关于活塞器官的报道。针对这些猜测，一些网民呼吁立即报警，但亦有声音质疑报警有没有用啊？因为中共官方可能和这些行为有关的。一些评论认为这种行为和近年来大陆多次发生失踪案件有关，甚至有人将这个所谓的动物尸体移动焚化车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焚化车可能是被用于销毁活塞器官后的尸体。有关活塞器官的指控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分享了有关中共可能利用伪装的救护车进行非法活动的消息，并指出这些行为不单只是对个体的侵犯，还可能是系统性的恶行。这些指控和猜测和大陆近年来曝光的有关机构暴力和器官买卖的报道相呼应，令到公众对这些事件更加忧虑和不安。有网民评论说，中国的移动焚化车外面竟然有武装押运的字样，那就是以后想烧哪个就烧哪个啦。在野外工作，没有监督，没有火化手续，上访人员活着剩下的残肢，中共想被消失的异议人士等等。有网友说，博主太天真了，国安公安警员就是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么邪恶的东西本来就是中共为了维稳活着搞出来的，如果不是怎有可能这样招摇过市啊。还有网友想起胡音宇被害活着器官的事，网友说这样的事现在每日都在全国各地发生着，这个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不单止不追究作恶者，却动用倾国的宣传机器，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网信办等，为他掩盖洗白，打压逮捕敢于揭露真相的人，包括受害者的亲人，真是邪恶至极。善恶有报是绝对的天理，中共不灭，天理难容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 子化身的朋友，朋友何时何